你想严刑逼供吗？可是有很多人都知道我被带到了你这里来，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一定脱不了干系的。那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他们还敢冲进来救你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指使人打伤张月的？你让我说多少次啊？不是我。何龙涛仰起头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行啊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今天我就把我儿子和我外甥两笔账一起跟你算算。来吧，电棍、皮带、火钳子有什么尽管使出来，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手段。何龙涛的语气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。别把警察当傻子，我会给你留下外伤，让你有告我的证据吗？哼，我现在是真的不敢小看你，你懂法呀。我哪能用对付小痞子的手段对付你呀？你得要特殊的照顾。来呀，给咱们的贵宾点烟。
杨立新打定主意，就算这小子招了，也要先整他个半死不活出出气。何龙涛身后的两个警察一人点上了五根烟，杨一心走过来接了烟。
小子，抽烟吧。
你别乱来。
何龙涛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
帮他一把。
一个警察立刻上来，用胳膊锁住何龙涛的脖子，迫使他不得不抬头。另一个用力捏住他的鼻子。就在何龙涛再也忍不住了，开口呼吸的时候，杨一心捏住他的脸颊，一把将十根烟全塞进了他的嘴里。这下可苦了何龙涛，一大股烟直冲进气管里。他一口吐出香烟，拼命的咳了起来，鼻涕眼泪全出来了。
别浪费了。
杨一心从地上捡起烟，
再来一次。
就这样重复了三四回，何龙涛已经双眼失神了，唾液不受控制的从嘴角流出来，在椅子上摇摇晃晃的。
难受，哼，那就老老实实的说吧。
说你妈个屁！
小王八蛋，再点十根。
头儿，这小子脸都绿了，再来几次就该尼古丁中毒而死了。
一个警察提醒杨立新，
那最好，就是他接受调查时拼命的抽烟，突然就玩完了。哼，不过。我可没这么容易就放过他，让他清醒清醒。
一个警察帮何龙涛脱了鞋袜，又把他的裤腿都卷了起来。另一个警察打来一盆凉水，把他的双脚放进去，又把脚腕靠在椅子上。
冷，冷。
何龙涛被冻得直哆嗦。
这就帮你增强血液循环。
杨立新拿着一根电棍在何龙涛身边转着圈，电棍直接接触人体会留下很明显的灼伤痕迹，现在有水做了导体，就不怕留下证据了。杨立新把电棍打开，头上噼里啪啦的闪着电花，猛地杵进水盆里，又立刻提起，光这一下就够何龙涛受的了。他惨叫一声，连人带椅子都被击得向后倒去，躺在地上直抽抽。因为月玲回父母家了，如云一个人在书房里重新审阅着这个月自己所批准的大额投资项目，突然 接到大胖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侯龙涛被朝阳分局的警察抓走了，而且还没有说明原因。如云一听就急了，国贸大厦位于朝阳区大北窑， AIC 又是国贸最大的客户，平常和朝阳分局打过不少交道，关系一直不错，还向朝阳分局捐赠过20辆警务用车，自己和他们的曾局长还有不浅的私交。现在公司的高级职员被抓，居然没有人事先通知自己，虽然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，但这是起码的礼貌和尊重。如云和公司的法律顾问约好，在朝阳分局门口碰了面，一起来到大厅。大胖他们急忙迎上去。
进去半个多小时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
如云走到问讯台前，我是 IIC 总经理许如云，请问我们公司的侯龙涛经理为什么被抓？这是我公司的法律顾问常律师，我要求见他，在他接受审讯时要有律师在场。负责接待的女警官认得许如云，知道他是重要人物，不敢怠慢。哦，我帮您查一下。他翻看了一遍边上的记录，又在电脑里查了一遍。对不起，记录里没有传讯或是逮捕侯先生的记录，他是不是被别的分局带走的呀？
不可能。
刘楠凑过来，
我们五个人跟着那辆警车过来的，亲眼看见他被带到楼上去的。
可记录里确实没有呀。女警官又查了一遍。
那我们能不能上去找找看？
如云已经觉得有点不对了。
那可不行，这是司法机关，哪能让你们到处乱跑呀？
女警官当然不同意了。
你们曾局长在吗？
哦，他已经下班回家了。如云掏出手机，喂，请问曾局长在吗？
哦，曾局长，我是 IAC 的许如云呐，对不起，这么晚还打扰您。哦，小许呀，没什么，还不到9点吗？一点都不晚。啊、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您能不能来局里一趟呀？我们公司的侯龙涛经理被带到这里，却没有任何记录，我怀疑您的手下有人非法拘禁，滥用私刑。
哦，这么严重啊？你现在在哪儿？
嗯，我就在您的局里。
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
放下电话，曾局长气不打一处来，
这些小子就会给我找事儿。
其实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手下干的那些事呢？气的是他们找谁麻烦不好，非要惹这些动不动就讲这法那法，爱往媒体捅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老曾一进大门就看见一群人在争吵，原来是武大看见了一个带走侯龙涛的警察，问他侯龙涛的情况。那个警察因为杨立新跟他说过要保密，所以是一问三不知。
你不说就别走。怎么着，你他妈要袭警啊？胆够大的。都住嘴。
老曾走了过去。
这是政府机关，你们在这儿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
一群人全部说话了。如云走过来，曾局长，就是这位同志把侯经理带来的，我这儿有5个人可以证明，他就不认，一定是有什么问题。
你是哪个部门的？
老曾沉着脸问。
特刑科的。刚才你带来的人呢？
哦，是杨科长的命令，我只是跑腿的。
你废什么话，我问你人在哪里？
在2楼的3号审讯室，杨科长正在给他做笔录呢。局长发话，小警察哪敢不据实回答？
为什么没有传讯他的记录？
这
说。
我只知道那不是咱们区的案子，杨科长的外甥被人打伤了，他怀疑是那个姓侯的指使的。就
你们有什么证据呀？
如云可不干了，他虽然不了解警察逼供的手段，但也知道爱人落在他们手里是不会好过的。
小许， 你不要急嘛，咱们现在就上去。要是他们真有严刑逼供的行为，我是不会姑息包庇的。
老曾知道严刑逼供的行为是一定有的，现在只能先稳住这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尽量不把事情弄大。
徐姐姐，要不要我让我爸爸找十几个记者过来报道一下呀？
二德子在边上火上浇油。
什么都一会儿再说，咱们赶紧找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老曾瞪了二德子一眼，看他穿得普普通通，真没瞧得起他，心想，
死孩子，敢拿媒体吓唬我，有机会再收拾你小子。
一群人呼呼啦啦地往楼上走去。
我全说。
侯龙涛在被电了两次之后，别说真是有点扛不住了，就是能扛也不扛了，想要的证据已经够全了。
哼，早知道你他妈就是个孬种，给他录口供。
杨立新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回桌后，一个警察拿出卷宗，另一个把侯龙涛扶起来坐好，又给他穿上鞋袜。
姓名？
侯龙涛。
年龄？24。职业？美国 IAC 公司北京。北京公司投资部经理。
杨立新一惊，
你是干什么的？
IIC 投资部经理？
就凭你这个小流氓，
你怕了？
侯龙涛痛苦虚弱的脸上换上了一副阴险的表情。
怕你？我怕什么？
傲慢的笑声掩饰不住杨立新的紧张。
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不要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小崽儿，可你不听啊。
I will show your eyes all。
你他妈说什么？
杨立新没懂最后一句话，可心里也明白，这回可有麻烦了。另外两个警察也有点慌神了。
头儿，怎么办？
杨立新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侯龙涛闭嘴，永远的闭嘴。可又没有那个胆子，真后悔没先把他调查清楚。就在犹豫不决之际，铁门突然被从外面用钥匙打开了。
杨立新，你在干什么？
老曾一马当先走了进去。
龙涛，你怎么样？
如云顾不得身份，冲到侯龙涛身边，看到爱人被靠在椅子上，真是心疼得不得了。
快给他打开呀！
不能开，他是嫌疑犯。
事到如今，杨立新也只能死撑着了，幸好没留下什么特明显的证据，可以胡搅蛮缠一下。
你审讯嫌疑犯为什么没有律师在场？你有逮捕他的必要文件吗？
常律师站了出来。
他是协助调查，无权找律师，也不用什么文件。既然是协助调查，你为什么给他戴手铐？戴了手铐就是采取强制措施，他便有权请律师。你是什么人？
我是 IIC 公司的法律顾问常坤律师，我们保留将此事诉讼法律的权利。
老曾一看，真是越抹越黑。
杨立新，快把手铐打开。
一个警察赶紧执行了局长的命令。如云发觉何龙涛面如死灰，完全没有平时风流倜傥的精神劲儿。
你们是不是打他了？这事咱们没完。
你严刑逼供了。
老曾表现的立场是中立，先要看看形势如何。
没有，曾局长，您了解我的，我从来都是秉公执法，怎么会严刑逼供呢？咱们可以带他去验伤吗？
其他两个警察也随声附和。
是呀，绝对没有打他。没必要演上。二德子，帮我把那个录音机拿过来。
侯龙涛本想自己动手，
双腿却有点不听使唤。
四哥，这里没录音带呀。
二德子把录音机递过去。
是啊，我想让他发现的那一盘已经被他毁了。
郝荣涛把画着电池符号的一个仓口打开，里面放的竟然不是电池，而是另一盘磁带。
这个录音机是充电的，没有外置电池，这盘磁带一直都在录音。
杨立新立刻就傻了眼。要说姜是越老越辣，老曾赶紧打圆场。
我看侯先生脸色不太好，小雪，你还是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有什么事儿都等确认了侯先生的身体无恙再说，好不好？
好。如云也是真的担心爱人，扶起侯龙涛又转换头，恨恨的看了杨立新一眼。
常律师，你先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向长安法院提起诉讼。
一行人到了停车场，侯龙涛走到老曾面前，握住他的手。
曾爵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要不是有你，我不知道会被那个王八蛋整成什么样呢。好说，应该的。
老曾的心思根本不在和侯龙涛谈话上，他现在算是争取到了一点点时间，正盘算着怎么才能把损失减小到最少。要是 IAC 真的告传分局，自己这个局长可很难不受连累的。
曾爵，我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。
侯龙涛压低了声音。
我不会让您难做的。明天中午12点，天伦王朝的天伦阁，我做东，您能不能赏脸呢？好，我一定到。
老曾掂量着面前这个斯文中透出一丝阴冷之气的年轻人的话。
你只想搞杨立新，大家心照不宣嘛，有什么话咱们明天中午再说。有一点您放心，我不和党作对，不和国家作对，这是我个人的信条。公安局就代表了党，代表了国家，对吗？
他说着就把录音带塞进了老曾的手里。
对对对，那咱们明天中午见。
老曾确信对方不会告朝阳分局了，心中也轻松不少。最省心的就是和这种懂规矩的人打交道。如云开着侯龙涛的奔驰，侯龙涛坐在副座上，常坤走到车窗边。
侯经理，你把那盘磁带交给我，我好回去准备。
哦，不必了，我不打算告他们。常律师，谢谢你大晚上还跑来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的工作嘛。
常坤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。大胖他们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了。
咱们上医院吧。
如云发动了车子。
上医院干嘛？去你那儿洗个按摩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
不是跟你开玩笑呀，你看你脸色多。
如云突然看到爱人脸上已有了红润之色。
我真的没事儿，走吧。
郝龙涛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确实感觉好多了，也许真是因为服食了一段药物，体格强健了不少。
你刚才跟老曾说了些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把录音带也给他了？
哦，你都看见了，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我的小云云。没有必要和公安机关闹僵，说不定他以后会对咱们有用呢。
那你把证据都给他们了，你不怕他们再找你麻烦？
哼，小云云呐，别的方面你比我都强，可对警方办事方法的了解就不如我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
说得轻松，你让我怎么放心呢？
这个能让你放心了吧？
侯龙涛从多功能的瑞士军刀里拉出一把小改锥，将录音机的外壳拆开，居然又从里面拿出一盘小磁带。
600美金的录音机物有所值，我刚才给老曾的一盘是为了先稳住他， 以免他狗急跳墙。他要是能跟我合作，那样最好。不然的话，
如云看了男人一眼，微微一笑。老曾回到办公室，杨立新已经在等他了。
曾局，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办事这么不小心。一切都等我明天见了他之后再说，你回家等信吧。
杨立新灰溜溜的出了门。
这个王八蛋，一天到晚就会惹麻烦，把他放在身边，迟早要出事儿。不如借这个机会把他调走。
老曾主意已定，开始起草调令，这样明天也好对何龙涛有个交代。光从刚才在停车场的一番对话，他已经能觉察出那个年轻人不简单。等他回家听了磁带，更是暗骂杨立新的无能，居然没从对方的话中听出他有一定背景